乌合法化库尔斯克，普京遭受双重打击，以哈正式停战，川普称赞历史性胜利。川普新选防长国务卿双双发言剑指中共。美后任国安顾问强调印太与对台军售。卢沙野惹怒全欧，归宿领馆不敢出外理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传染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15号，乌克兰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军队可以驻扎在国外。专家分析，这个是为俄乌谈判做准备。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暂停飞莫斯科。另外，伊朗拒绝在与俄协议中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外界认为这个是对普京的双重打击。15号，乌克兰最高议会通过的法案修正案，是为了确保乌克兰的安全。法案规定乌总统将决定是否向其他国家派遣乌军。另外，法案同时适用于在本法案生效前已驻扎在外国领土上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时评人唐靖远对此说，乌克兰这个法案它有双重目的，一个是为乌克兰占领库尔斯克州实现一种合法化，另外一个亦是将它作为一个筹码，在未来的停战谈判中它可能会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合法化它和现在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大片领土，它其实形成了一种对冲，就是如果说在未来俄乌之间要实现这种停火谈判的时候，这样乌克兰完全可以合理合法用它现在所能够占领的库尔斯克州的这一部分领土作为一个有利的筹码来调动，令俄罗斯这边必须归还他们强占的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据中东之眼报道，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签署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伊朗决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这表明伊朗可能不完全支持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外界认为这个对普京来讲是意想不到的打击。15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加强对支持俄罗斯军事和国防的150多个个体和实体公司进行制裁。这项制裁将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众多公司，尤其是中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继续与7国集团伙伴一起阻止俄乌战争，美国将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保卫家园。另外，可能受欧美制裁的影响，新闻周刊14号报道，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1月底暂停北京至莫斯科的航班。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正值中国新年前夕，为期8个星期以上。俄乌战争之后， 大多数西方航空公司暂停飞往俄罗斯的航班，但是中国仍是俄罗斯重要的旅游来源国，经济命脉和政治支持。不过这次北京到莫斯科的停飞对普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 1.5 万至 1.7 万人的旅行计划。南方航空公司没有提供取消航班的明确原因。不单止这样，欧盟正在准备第16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全面禁止俄罗斯天然气入口。而印度和中国则相继对俄罗斯受制裁邮轮实施封锁，使俄罗斯能源出口陷入危机。同日15号，乌克兰国家电网运营商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迫使6个地区紧急停电。此前一日，乌军刚刚针对俄罗斯全境的军事和工业基地发动大规模攻击，导弹精准打击了布良斯克兵工厂，导致5层楼瞬间坍塌。另外，乌克兰还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13号，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压缩站，该站是土耳其溪天然气管线的一部分，负责向土耳其和欧洲供应天然气。乌克兰安全局消息人士表示，每一次打击，无论是弹药库、炼油厂、油库或化工厂，都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拜登在15号星期三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在加沙地带长达15个月的冲突，川普表示称赞。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经过美国几个月的密集外交，和埃及卡塔尔一起达成了协议，协议将停止加沙战争，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令被囚禁超过15个月的人质和家人团聚。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项史诗般的停火协议向全世界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将寻求和平，确保所有美国人和盟友的安全。协议达成之后，我们将继续和以色列等盟国密切合作，确保加沙不再成为武装分子的避风港。这个是美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开始。CNN 报道，该协议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将持续42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释放33名自2023年10月以来由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将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加沙平民可以返回该地区的北部，以色列军队将部分撤离。协议的下一个阶段谈判将在第16日开始。当日以色列空军连夜对汉尤尼斯和代尔巴拉克的多个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其中包括哈马斯。过去一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加沙走廊50几个目标，包括各种极端组织、武器储存设施、地下基础设施、反坦克火力阵地和哈马斯的军事建筑。川普提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相继在提名听证会上发言，双双剑指中共，称中共牺牲美国的利益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国务卿人选卢比奥在15号的听证会上演讲，卢比奥表示，新一届政府将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外交事务应落实川普的美国优先愿景，将核心国利益放在首位，并非孤立主义。围绕美国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并非过时，而是常识。据卢比奥的发言稿，选民选择川普是因为他们希望重塑一个强大的美国，但是中共以牺牲美国为代价，以讲假话和欺骗的方式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呼吁美国在创造自由世界时再次将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置于万物之上。美国欢迎中共加入这个全球秩序，他们利用了全球秩序的所有好处，忽视所有义务和责任。相反，中共通过讲假话、欺骗、黑客和偷窃，获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牺牲的却是美国的利益。另外，国防部长人选克格瑟斯在前一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是美国最严峻的安全挑战。 他承诺如果得到参议院确认，将恢复五角大楼骑士精神，重建美国军队，确保美国国土安全，并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遏制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塞格瑟先说，中共花了几十年投资军事能力，具体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印太地区行使军事力量对抗美国。中共做什么永远比他们说什么更重要。鉴于中共快速的军事发展，五角大楼必须加快努力，美国和盟友会阻止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最近在乌克兰的行动表明，他们正在以合作的方式削弱美国和盟友的全球影响力，一旦他们认为美军被束缚住了，就会趁机发动侵略。在台湾问题上，赫格瑟斯表示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防止各方发生误判。民主党对赫格瑟斯表示质疑，不过委员会主席威克就表示，赫格瑟斯可能是领导五角大厦的非常规人选，但这个亦可能正是令他成为优秀人选的原因。他将带来活力和新思路，改变官僚体制，遏制战争，并赢得美国必须打的战争。美国后任国安顾问华尔兹14号在华府活动中指出，新的川普政府以加强印太战略为首要任务，目的包括制衡中共在该地区的野心，同时美国会确保台湾的军售案能够尽快交付。华尔兹在讲话中指出，美国和澳洲和英国在科技供应链领域的三边安全联盟非常关键，将会共同对抗中共的影响力。同时美国对台湾还有200亿美元的军售将会及时支付。他认为这个将成为一种威胁中共的手段。外界关注川普新政府对台湾和印太地区的战略措施，并且指出华尔兹的演讲能够透露美国在该领域的观点。就美国后任国安顾问华尔兹的最新声明，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评论认为，我觉得华尔兹的这段话其实体现了川普政府对于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决心，因为历届政府其实包括在军售这个问题上拖延了很长时间，主要原因就是对华政策的这种坚定度的一个几多所决定的。至于说会不会真正达成这一点，我们还要看，因为其实很多原因上，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另一部分来自台湾。我相信这次他们亦会要求台湾提高自己的军事方面的这种预知提高。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双边都要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结果。在华府的活动中，华尔兹称赞美国即将结束的白宫政府在建立美日韩关系的领域做出贡献。他表示本届政府在南韩、美国和日本之间建立了三方对话，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建立了三方对话，这些行动真正帮助这些国家和政府克服历史问题，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愿景。他指出这些政策与三方对话都会被下一任政府继承。 David 张提到，美国自川普政府第一个任期以来针对台湾问题上的长期做法就包括压制中共的野心，以后亦会持续，未来军售的种类和强度可能是更长远的突破口。至于华长期的做法，如果是美国真正可以转变它的这种国际政策，真正是在印太地区，其实在拜登政府和前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做了，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更完善地去改变它在印太地区的这种专注性。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这个对以后遏制中共的野心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后的军售还有没有什么突破空间？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可能就是在武器的种类上和它的强度上，包括其实对如果是压制中共入侵台湾的话，我觉得在这种导弹上，对空导弹和陆地对空导弹和陆地对海导弹的话，我觉得都是有一定要提高的空间的。我觉得相信这一点亦是以后可能在军售上我们会看到的。中共前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从法国返回中国， 近期关于他后期在法国的一些经历被媒体曝光。据悉，由于卢沙野在法国吹捧中共，在外交领域表现战狼行为，他的名誉在法国一塌糊涂。到了最后，他基本不出中国大使馆的门口，防止美国媒体围堵他问詹克的问题，连理发都是要求理发师上门服务。在五年几的时间里，卢沙野多次骚扰中国异议人士，对法国国会议员、学者、记者乃至疗养院工作人员进行语言攻击侮辱，因此多次被法国政府传唤。卢沙野还曾经施压法国国会要求取消访台，但最终未果。2023年4月，卢沙野在接受法国采访时宣称，2014年起被俄国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在相关言论颁布之后，近80名欧洲议员呼吁法国外交部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多种无理行径导致卢沙野在法国政坛无立足之地，最终只好选择回国。接替卢沙野的新任驻法大使邓丽或准备担任与法国修复关系的任务，以抛弃战狼路线。知情官员透露，由于卢沙野的做法，法国政界对中共外交大使的偏见已经产生，法国政府、国会几乎不同中国大使会面，反而是台湾驻法代表处地位在近年时间提升不少，与法国政府的往来增加。去年十月，前总统蔡英文访问巴黎，开创台湾卸任领导人先河，引发舆论关注。对此，网民评论话：而家好了，他可以回国闹了。无理取闹是流氓政权的典型代表，是中共的本性流露。他代表共产党的立场，放在法国是想以强硬立场影响欧洲，不过没得情，而且还适得其反，现在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